历史，它十分的有趣，但更是万分的残酷。在无数的故事以及史册里面，我们看尽的是人性最黑暗的时刻，却也能够在沮丧与绝望当中重新找到人性的光芒。伊莉百优姐带你打开更宽广的视野，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再说新年快乐，其实有点像在伤口上撒盐。忽然间放了那么长的年假要开工，对任何人来讲应该都很难快乐的起来才对。那我们就不要讲这么地狱的笑话了，希望大家开工都能顺利，希望今年都有所进展。那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投降者联盟的曹爽先生，他是第一个加盟的，然后发现在脸书上面引起了很多比较激烈的讨论吧。对，所以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哦。有一种说法是说，毕竟曹爽是达官贵人，毕竟这群人祸国殃民，所以他们选择投不投降，他们要不要拜服于司马懿之下，其实是不干我们的事。国之兴亡嘛，我们是没有责任的，那是那群达官贵人必须要去思考的。投不投降，其实老百姓都一样过日子。那我们单纯就用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来讲，司马家夺得天下跟曹家夺得天下有没有意义上一样呢？对，在帝国本质专制独裁不变的状况之下，你要有太大的差别很难。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司马家所代表的那个精神与进步毫无关联。司马家他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士大夫阶级以及豪门世家子弟的再一次反扑，他们是一个守旧的既得利益者群体。曹魏宗室当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曾经讲过，无论从他们的 DNA 或者是他们的祖辈曾经屠城这样的经验来看，这个家族也实在是缺德。但相较于司马家所建立的晋王朝，你在回头望向魏国的时候会发现，哎呦，来的这个还不如前一个呢。这是狗去猪来的意思吗？大家想想看，司马家在统治时期，他为了要能够进一步跟世家大族进行分赃，他的社会结构基本是从东汉复制贴上，到了第三朝仍然还是那一群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杨家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权力，而王家他们获得很大的权力，石家获得很大的权力，他的亲戚贵族仍然是把那些所谓最上层的能够吸血的位置每一个都给占满。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晋王朝它出现了整个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斗富的情况。大家都有听过石崇的故事，石崇他有钱到什么地步？他家的厕所你要去上一次必须经过十几个美女对你的服侍，你上完厕所之后衣服是要换掉的，因为已经沾上不干净的气息，然后这十几个美女会负责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无微不至的任何地方她都要进行服务。那她家的女孩也实在漂亮嘛，就是一直有一个传说说她的一个婢女叫做绿珠，然后绿珠美到让石崇愿意为她而死，然后开始有一些丧心病狂的说法，认为哇，你看石崇多么的专情啊！实际上石崇是个杀人魔王，他当时曾经下过一个命令，就是他在举办派对的时候，家里的妻妾婢女必须要服侍在达官贵人的旁边。那达官贵人如果愿意喝酒 ，OK， 那大家相安无事；如果达官贵人不给面子不喝酒，那石崇就会斩掉那个婢女。所以当时从王家来了两个兄弟嘛，这两个兄弟的性格就相差极大，一个是王敦，一个是王导。王导他比较低调，所以他听到说哇，这里的厕所要经过这么繁复的程序的时候，他就不去了。 那王敦呢？王敦是坐下来之后，他明明酒量很好，但旁边的婢女帮他斟酒，他打死就是不喝，就是不碰。那所有人都知道，那完蛋啦，婢女大概又要被抓去砍头了。就这样子，一连三个婢女来请他喝酒，他三个都拒绝。石崇就一道命令下去，把三个美女通通砍头。那下一个要再被派来王敦身边的女孩啊，就已经是吓到泪流满面了。你大概可以想见，王敦只要再一摇头，又是一颗人头要落地。王导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拉着王敦的手说：“你还是喝一杯吧。你看到那个女孩这么的可怜，如花似玉的年纪就被砍头，这是你怎么忍心啊？”结果王敦居然回说：“让他砍。今天下这个命令的人又不是我，是石崇自己，这干我什么事呢？”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最后看到石崇那个下场的时候，不但不会同情他，甚至还有一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可是我要说的是，石崇他本人当然道德有问题，可是邢朔他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能够出现在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的社会就是，你只要有了钱，钱无所不能，钱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何谓富贵？就是富得极为病态，贵得极为变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石崇他当时还跟另外一个叫何曾的人在斗富嘛。一个人是用所谓的蜡烛来煮饭，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用糖水来洗锅子，然后一个人呢，他有非常漂亮的珊瑚树，然后石崇就拿起他的铁做的这个如意，把珊瑚树给敲碎，然后拿出一颗更大颗的。这个年代，基本上他们在洛阳城里头可以享受尽人间所有的繁华以及财宝。都架构在他们对于老百姓的吸血。那你真的觉得司马家会比起过去的曹家更好吗？老百姓真的换了这个政权之后没差吗？那还有一点哦，就是也有朋友提到说，可是晋武帝的时候，司马炎执政，那叫太康之治啊，怎么西晋王朝被你讲得好像一无是处？其实这基本上还是建构在一个人口极为凋敝，或者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如果我们从东汉的桓帝开始，一直看到西晋武帝统一天下这一年为止，这段时间里，华夏地方的人口从5700多万降到只剩下1000多万了，这降了是不止三分之一啊，可能是只剩下1/5左右的人口。那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当大量人口非自然死亡，或因瘟疫，或因战乱，或因其他的理由而消失的时候，其实为这块土地是腾出了很大的空间，甚至在这个社会上也多了许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哦，创业的机会。所以你如果去看华夏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个同样一套规律，就是在一个王朝它倒下，因为各种原因吧，它灭亡了。那在它的尸体之上，一定还会重新再长出另外一棵大树来。然后这棵大树刚开始长的时候，一定都特别的顺利。所以无论是汉朝一开始用无为而治的方法，可以在文景两朝的时候，皇帝的家里那个财库变得如此的饱满。你看到汉文帝在下葬的时候，他霸陵里面的那些陪葬品，直到晋朝缺钱了去挖，还是一挖一大把。唐朝刚建国的时候，也进入到贞观之治的盛世当中。宋朝就更不用讲啦，那一直到太平兴国年间，都是文治武功最看起来鼎盛的时候。因为简而言之啊，人口少，你的工作机会、你的剩余土地都会变得相对来得多得多，所以就解决了很多社会到了后期才会出现的矛盾状态。可你不要忘了，这个东西是建构在大量人口非自然死亡的状况之下，就好像是你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战后婴儿潮，他们能获得的资源，现在横向对比来看，是比起我们来的更多的。原因很简单嘛，战后腾出了大量的空间跟社会上面的缝隙，可以让这群努力的人们找到上升之阶。 但我们都知道，建构在这样子一套极为不稳定体系当中的繁荣，是很容易随着时间稍微往前推进一点就崩解的。特别是西晋，西晋王朝它基本没有什么社会制度的建构，它没有比较超前的或者是解决时弊的政策推出，它甚至面对到很多问题都选择摆烂放着，或者。因为世家大族，现在感觉上我们日子还是一样照过啊，又没有变化，那能够不变就不变嘛？为什么要去自找麻烦呢？在类似这样的心态之下，你会看到他们面对到胡人的南下，他们遇到了大量从北方进入到中原的异民族搬迁的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喜容论啊，江统去告诉朝廷中央说，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移民的问题。可是中央有给他任何的回复吗？然后慢慢你就发现啊，齐万年造反啦，刘渊造反啦，石勒造反啦，天下糜烂啦。但是晋朝似乎仍然没有去想解决之道啊，因为你只要想办法要来解决，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又没有钱赚，没有钱赚就没有动力去推。加上现在世家大族掌握大权，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一动不如一静嘛。所以司马家的天下算是维持和平最为短暂的一个政权。你可以看到，在过了晋武帝之后，晋惠帝司马衷登基，然后老百姓大量大量的饿死，然后朝廷居然给的解决方案是，你没有饭吃，怎么不去吃肉呢？便当一个吃不够，怎么不吃第二个呢？类似这样风言风语的，心态就表现出了当时的晋王朝，他其实对于国家、社会、老百姓所面对到的问题，不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甚至他从头到尾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离人民实在太远了。那大家还会觉得说，诶，选择投降之后，老百姓只要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就没有受到影响吗？那随后而来的八王之乱呢，则是晋王朝内部的一个问题。我们上一回好像停留在清河王曹炯的六代论，就。曹炯他认为说，曹魏王朝如果想要巩固自己的中央，那必须得反过来行封建制。因为周王朝也好啊，还是过往的秦王朝也好，都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如果诸侯没有办法获得实力来保护中央，那么等到中央出现变局的时候，我们的宗室将会非常的被动。而权臣篡夺皇位这种事情会变得相对之下超级容易，进而导致一个王朝短命。所以晋王朝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耶。你看曹家会被我们篡夺，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嘛。那我们就来行分封吧。结果短短几年的时间，天下陷入八王之乱的惨剧当中。那你说老百姓不会受到这些王公贵族混乱所影响吗？错。战争一旦爆发，那么所有人都会被卷入这台绞肉机里。你可以去探讨说，诶，这个权力结构为什么最后会让大家抢成这样？因为专制独裁嘛，那个皇位实在是过于诱人呐。然后你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面，你可以获得的资源，那是比起过去在一个地方当王爷还要来得更多的多的多啊。那换谁都会想要戴上这个魔戒，就好像是我们看到咕噜，他后来也受不了诱惑，一定要把它戴上去的感受是一样的嘛。那老百姓呢？老百姓就在这里面成为了所有王公贵族所使用的棋子。那最后八王之乱，每发生一次冲突，就是几十万、几十万士兵、老百姓的死亡跟流离失所。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晋王朝当时有一个将军叫张方，他一方面想要拱卫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借由八王之乱去扩大自己的影响，然后他就在洛阳还有长安这一带的京畿地区进行屠杀。那你说他屠杀的都是达官贵人吗？对不起哦，屠刀可是不认人的，屠刀是举起来看到是活的、会动的、有温度的，他就会砍。那这样子的影响之下，司马家的这一次篡权并没有带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哎，你为什么只提曹爽呢？曹爽，他的确是投降者当中下场最惨的一个，没有错，这一点也没有人要否认。可是也有投降过得很好的人呢、啊，例如有人就特别提到，你怎么不聊聊乐不思蜀的刘禅呢？哇，我真的觉得他可能就是我的侧翼吧，因为我的确在未来会有几期来做补丁，来跟大家讲讲。在这个投降者满天下的时代里，有没有人在试着反抗？那当然要聊到姜维喽。所以刘禅我们一定会特别讲。那这里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哦，刘禅在三国时代里面是在位时间最久的君王，他的父亲刘备建国才不到2年就过世了，所以此后40年的时间里面，刘禅是稳稳的坐在成都城。控制着整个西川地区，那中间他经历过诸葛亮啊、蒋琬啊、费祎啊，甚至是董允这些人的辅佐，然后建构一个相较于魏吴两国都更加平稳的政局。而且别忘了，刘禅在他执政时期是多次挡住曹魏南下脚步的，包括曹真在。孔明要北伐的那个阶段里头，发动了一次反攻，从击鼓斜谷这一带，打算要进攻汉中。那最后当然是被挡了下来，是被大禹挡了下来。后来等到曹爽执政的时候，也曾经发动一次对蜀汉的战争，而且规模非常的惊人。那最终也是在刘禅调度得当的状况之下，由大将军毕沂以及防守在汉中的王平共同挡住，这史称叫兴市之战，算是历史上蜀汉政权打过最漂亮的一次反击战。这都发生在刘禅执政的年代，所以刘禅其实并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么暗弱。还有一点，在刘禅被俘虏的时候，蜀汉的部队还有好几万人在榻中剑阁这一条防线上。也就是，如果刘禅一被抓就被砍，那么蜀汉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失控的状况。纵使刘禅后来被安全的送到长安，送到洛阳，我们都看到姜维还是想办法在这里搞了一次兵变，那只是最后没有成功而已。我要说的是，刘禅当时对于晋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就是东吴可还没有投降啊。如果孙家政权看到，哇，司马昭、司马炎两代君王都在霸凌刘禅，或者刘禅被抓到洛阳宫去之后，被各种酷刑、严刑拷打，那这会给东吴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吼吼，那可千万不能投降哦，因为一旦投降之后，下场会比起不投降来得更惨啊。那东吴绝对会想尽办法跟西晋政权对抗到底。那如果真的爆发统一战争的话，成本就高得多得多。所以当然要把刘禅当成一个统战的样板，好好的攻起来放。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思考的不是，诶，刘禅可以过得很爽，难道我不行吗？你应该要更多的去问。刘禅有这样的资格，而你能凭借什么？你有哪一点能够比得上刘禅的统战价值呢？智商吗？在回答完网友的提问之后呢，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继续顺着高平陵事变往下讲，聊聊在曹魏时代最后一次对司马懿家族的反攻，这就是有名的淮南三叛。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淮南会这么重要？它是曹魏防守东吴的第一道军事重镇。因为过了这边之后，许昌啊、洛阳啊，整个河南地区就会完全暴露在东吴强大的水师面前。这绝对是曹魏不想要看到的一个局面。而且自古有一句话叫"守将必守淮"。如果真的让东吴把淮南地区给拿下来，甚至进兵到徐州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呈现一个前行攻势，对河北地区或者中原的精华腹地进行攻击。曹魏就危在旦夕喽。所以他们在淮南地方所驻防的部队，是远远比起在其他方面军都还要来得更多的一个数字。 那统治这一个区块，或说带这边士兵作战的将领，自然也都不是等闲之辈。我们早期曾经有聊过，曹休就曾经在这里，率领部队去抵御过东吴。可惜他在石亭大战当中算是太过于急功近利吧，然后中了周防的苦肉计，最终在这里丧失10万，可以算是震撼了曹魏帝国最高统治核心的严重军事失误。在高平陵事变结束之后，曹魏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一件事，在司马懿的心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天道存在，因私报应他是一概不相信的，否则他不会在要出手之前居然去欺骗蒋济，蒋济可是太尉啊，然后跟他指着洛水为誓说："我绝对不会杀掉曹爽。"然后才没有多久的时间就告诉我们，过去那个承诺不就是一个历史文件而已吗？立刻翻脸不认账，阴阳死士还假作是大魏纯臣的司马懿，人格可以说在这个瞬间已经破产。但还有一个人比他更尴尬，就是承诺曹爽绝对不杀他的蒋济，这下他的老脸还往哪儿放？所以在这个时候，蒋济由于内心过于忧虑，也觉得惭愧，不知道以后到了地下怎么去见曹子丹。然而，墨菲定律就告诉我们，你越怕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越容易找上门。过没有多久，蒋济就过世了。他在极为忧郁的情绪当中离开了人间，他充满了各种担忧啊，对于未来曹魏的走向。所以这时段，淮南的亡灵就成为了曹魏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吧。王陵啊，它对于三国历史来讲，可以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的叔父就是东汉最著名的司徒大人王允。王允当年巧设连环计，让董卓跟吕布这对情同父子的组合发生了严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呢，他一个人抵过了关东18路联军的效果。真正诛杀掉国贼的人是他，可是我们都知道王允没有好下场。李傕郭汜在攻进长安之后，把王允家给杀得一干二净。那他的唯一一个侄子逃过此难的，就被曹操给拯救了。那这个小孩，这个少年的名字就是王陵。那各位不妨帮忙算一下哦，从董卓乱京师，一直到李傕郭汜乱长安，再到高平陵事变，这中间已经过多久了？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见，王陵也从一个极为年轻的少年郎，如今应该也早已白发苍苍，已经80好几了。他就是三国时代的活化石吧？他见证了好多历史大事件跟大人物。都在他面前被滚滚长江给带走了，但仍然他还是站在了淮南这个地方。然后他还跟谁一起共事过呢？这可就厉害了。他人生当中最高光时刻就是曾经跟张辽一起打过孙权，而且他是跟谁在实习阶段里头学到怎么打孙权秘诀的呢？他跟张辽学的，张辽曾经与他一起在洞口战役里面击败了吕范这一位对孙权来讲非常重要的大将军。所以你跟一个打孙权达人，所谓的逍遥津800战10万的超级神人在一起，当然成长的速度就很快。那大家想想看，他跟司马懿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四代老臣。司马懿从曹操、曹丕、曹睿到现在的曹芳，他一直以来都以低调著称。王陵其实也是，王陵他毕竟世家大族出身嘛，那这种官宦子弟，他很知道怎么在官场里头去想办法保有自己的名节。然后呢，他又真的很有实力，跟司马懿一样。司马懿是征战四方，从未有过败绩。你说诸葛亮曾经打败过司马懿吗？也没有。司马懿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优势就是粮食比较多，军事比较充足，然后时间跟主场都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就以消耗的方式耗掉了诸葛亮。他没有对诸葛亮打过什么漂亮的反击战，但始终没有被诸葛亮彻底击溃过。跟《三国演义》里面动辄十几万大军折损的那个司马懿是完全不一样的。王陵也是哦。王陵后来在张辽离开了前线之后， 他又跟曹休一起打过室町战争，然后在室町战争里面，在曹休陷入重围的时候，就是靠亡灵力战厥危，才让曹休得以免于这场灾难当中。那如果你说会作战这件事情，曹魏好像永远不缺嘛，前期有五子良将，然后后期你会看到有文鸯这种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存在。可是亡灵还比这些武将多了一个技能点，就是他在行政方面也特别的厉害。他在兖州跟豫州两个地方都当过刺史，而且政绩斐然。在他离任之后呢，当地的老百姓都无限的怀念他，真正允文允武的超级强者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司马懿在高平陵事变结束之后呢，做了一个非常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动作。他加封了亡灵作为司空，大家要注意哦。司空表面上是忽视，把他再往上升一级了。曹操在担任丞相之前，他的职位就是司空，所以把亡灵升为司空，以曹魏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事安排。但你要再往细的一层想，就是你不要再待在淮南前线了，你给我回到中央来。那潜台词就是你不能掌握这么多的兵力，所以回到朝中吧，我可以让你假节钺。另一方面，蒋济不是过世了吗？来来来，再晋你一级当太尉，如何？那这一件事情一旦做出来之后，王林就有点害怕了。司马懿他自己做了亏心事。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好好反省，而且还打算继续剪除曹魏忠臣，这怎么可以？所以他就找来自己的外甥，叫做令狐愉。那令狐愉当时是兖州刺史，而且军队也不少，在平阿这个地方还有驻军。那毕竟是自家外甥嘛，所以很多事情就可以谈开。那王林就跟令狐愉讨论了一下，说当今圣上已经成为了司马懿手中的傀儡，如果我们继续听命于他，那曹魏的天下、曹魏的气数就即将要走上尽头了。我们身为曹魏忠臣，总该做点什么事情吧。所以令狐愉就给了一个建议哦，舅舅啊，我们干脆拥立一位新君。他的地位必须要高于曹芳，然后又有足够的号召力跟政治威望。王林问了一下，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吗？令狐愉点了点头，有啊，那就是当今魏武帝在人间最后一个孩子，楚王曹彪。说来也神奇，我们在前几期有聊到，曹操的儿孙辈都没有办法活得特别命长，特别是。第一任曹昂在宛城之战当中献身了，然后曹丕41岁过世了，曹植41岁过世了，曹彰34岁过世了，这些有名的孩子似乎一个死得比一个早，甚至他在更早期有一位天才一般的小孩叫曹冲，这在课本上面还讲到他会去称相，可这个天才小孩呢，也是3、4岁就已经早早夭折了，但就是曹冲他的同母弟弟曹彪，居然一口气活了50几岁，然后一直到这个时间段，王林他们想要推举新君的时候，曹彪他还在。但是啊，没有那个命，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命。王林跟令狐愉两个人商讨的最开心的时候，他们终于决定要派一个将军叫做张氏到曹彪这里，稍微提醒他一下，我们即将要拥立你当新皇帝喽，做好心理准备吧。偏偏令狐愉就在张氏出发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那两个人原本才打算要一起密谋，然后各自领兵攻向朝廷，还没动身，一个人就已经先死掉了。那你说这一局还怎么玩下去？偏偏这个时候，王林还没有死心，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另外一个新任的兖州刺史黄华，然后身为司马懿忠臣的黄华就赶快把情报传递到洛阳去，告诉司马懿说王林打算要造反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王林要造反的消息是天下无人不知，天下无人不晓啊。那司马懿就发动了他当年打孟达的绝技，就是快速行军，黑暗布阵啊。 在王林都还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时候，司马懿大军忽然兵临淮南城下。可怜的王林，这个时候可能也已经老糊涂了吧？他在大难临头之际，居然还在望着星象，然后告诉自己身边的人：“我们仍然握有优势，因为星象对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吉兆啊！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局势很快就会扭转，优势在我。”但是司马懿大军出现之后，就打碎了他这一切的幻想。然后王林经过了几番思考。底下的将领就跟他说：“还是投降吧，我们没有任何胜算啊。”王林呢，也是想来想去哦，觉得自己毕竟是曹魏的四朝老臣，跟司马懿之间也有一定的私交在，应该不至于太惨吧。所以跟左右亲信在讨论一番之后，他们就决定了：好，我们投降。那为了要表达自己的诚意。这个王林把自己的印绶啊、节钺啊，全部都送到司马懿的面前。那等到司马懿大军来到丘头的时候，王林更是把自己的双手给绑上，然后走到司马懿面前。司马懿呢，则是拿起了主上的诏旨，然后对他宣读完毕之后，亲自解开绳索，并且慰劳了一番，然后还给他印绶跟节钺。到此为止，你可能会想说，难道司马懿良心发现要放过王林了吗？难道这次投降有好结果了吗？结果没有。王林自己也跟我们一样觉得很好奇，所以在即将要被绑缚前往京城的时候，王林多了一个心眼，就跑去问司马懿说：“诶，这个仲达，你能不能给我钉棺材的钉子啊？”然后司马懿听到他这么有觉悟的问出这样的一个试探题，就毫不犹豫的把钉子给了他。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棺材板我已经帮你预定好了，连尺寸、连螺丝钉我都想好了。王林先生啊，你去到洛阳这一趟就是你的黄泉路。好的，然后就毫不意外的意外就发生了哦，就是司马懿献上了一套珠三足大餐。再次上演了投降一时爽，全家火葬场的悲剧，王林全族被夷灭，然后他的外甥令狐愉，毕竟是自家外甥嘛，总不能让舅舅一个人孤单的上路，也是全家都被屠杀。那你说不对啊？令狐愉这个时候不是已经死掉了吗？对，开棺录尸，重新让大家看看这个可耻的叛徒长什么样子。这就是再一个投降者他的结局。那司马懿在平定了王陵之乱之后，没有多久，自己的人生也终究是走到了尽头。73岁的他，再也没有办法有力气举起屠刀，或者对曹魏宫廷再次发动冲锋。接下来的大戏就轮到他的儿子司马师了。司马师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纵使我不喜欢晋帝国，我也必须要讲，司马师是。他几个子孙里面最英明的，比起后面的司马炎啊，比起他的弟弟司马昭啦，或者是完全搬不上台面的司马衷，我想应该是高平陵事变当中他特别沉着冷静的这个表现吧，所以才让司马懿非常放心的把整个家族的未来都交在他的手上。他承袭了父亲辅军大将军的位子，也承袭了父亲武阳侯的爵位，正式成为下一代的司马家家主。那讲真的，在年轻的时代，司马师跟那一群浮华子弟的关系也非常的良好，特别是夏侯玄。我们在上一集讲到明帝时期所发生的太和腐化案里面，司马师、夏侯玄可都是被打压的对象啊。所以他知道怎么去跟这群人相处，这是他在后来能够坐稳朝廷当中第一把手，甚至完成所谓代位自立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冒险最重要的资本，因为他太熟悉自己的敌人长什么样子。那甚至他的老婆夏侯辉就是夏侯玄的妹妹。但无论再怎么优秀，大家要记得一个原则：将军没有天生的。 他要能够带兵作战，他要知道敌人长什么样子，他要知道在战场上面怎么临机应变，不是只靠纸上谈兵可以做到的。不是我今天去上了几堂课，学了几堂的兵法，知道排兵布阵怎么做，我就会成为名震天下的大将军。没有这回事，你还是必须要在尸山血海里面，真正的亲临战阵，你去感受战场上面的气息，去学会如何做判断，才有办法让自己变强。那特别是他当时相较于朝臣，他是年轻的第二代，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坐在大将军的位置上？不要忘了上一个大将军是谁哦，下场是什么样子哦，这个还历历在目呢。所以司马师也要想办法去证明自己的威望，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力量。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赴战场。那眼看着新式大战当中抛尸荒野的魏军尸骨未寒，上一任大将军曹爽的失败还历历在目，进攻四川似乎不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淮南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如果我选择在淮南动兵进攻东吴，则有两件事情可以来进行测试：一，到底淮南地区对我的忠心存不存在？刚经历过淮南一叛，王林刚被自己的父亲给平定，现在淮南地区他的军心稳吗？愿意接受我司马家的调度吗？更重要的一点是，东吴这个时候他们的大帝孙权才刚走没多久啊。孙权他的人生总共担任江东地区的实职领导人52年的时间，那陈豨当然是英明无比，这没有话讲嘛。你那么年轻，然后就能够跟曹操、刘备这两个老油条打得有来有回，本身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后他还刚登场就来了一个赤壁之战，后面的几次合肥大战，他其实表现的，我认为也是可圈可点啊。当然，很多人现在会拿孙权10万送给张辽当纪念包，当成笑话来讲。但别忘了哦，曹操当时给他的评价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哦。如果孙权真的那么废的话，你觉得曹操会用这种话来鼓励自己身边的人吗？那这句话如果曹丕听了，然后看到孙权表现得很烂，他又会作何感想？所以孙权他是不容易的。可是孙权越到老的时候，就越来越昏聩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一场既逼死了两个儿子，然后弄得丞相陆逊忧愤而亡的二宫之争。这背后也是一地鸡毛啦，就是孙权想要搞权术平衡嘛。扶住了太子之后呢，又扶住另外一个孩子担任鲁王，然后让鲁王跟太子两个人去斗争，让朝臣去选边站，他才能够保持自己身为大帝的安全。但大家都可以猜得见下场是什么，就是最后骨肉相残，最后孙权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等到他过世的时候，东吴的政治已经是一团黑暗、一团混乱了。司马师这个时候不挑东吴打，他要挑谁？那可偏偏有时候人算就不如天算。当时司马师呢是兵分整整三路，以20万大军南下，包括王昶进攻南郡，灌丘俭进攻武昌，那诸葛诞跟司马师则合作搭起了浮桥，想要横渡长江。不过这场战争却加速了东吴在孙权过世之后混乱的终结。因为新一代的领袖诸葛恪以及老将丁奉在东兴这个地方，可以说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反击战。这场战争，丁奉是在血液里头阻击了不是水性的曹魏大军，然后让诸葛恪一路平推，甚至一度让淮南地区出现震动，司马师感到无比的惭愧。但是一个好的将军不是代表他一辈子只能打胜仗，一个好的将军是能够在败仗当中迅速的重新振作过来，然后再找回自己的节奏，打一波反击，或者是止住自己的败势。东兴之战结束之后，东吴的诸葛恪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他就真的飘了。飘到什么地步？在战争结束没有多久，他带领20万大军开始反推曹魏。可他的军队到达新城之后就停下了脚步，他遇到了一个极为狡猾的将军叫张特。张特跟诸葛恪讲啊，我的城中只有3000人马不到，你的大军有20几万， 我是不可能跟你打得赢的。可我们曹魏一直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城中的守将必须要守城百日。那如果我投降了，才可以不用负担任何责任。而且张特最过分的就是又来了一招感情牌，对付诸葛恪这种年轻人啊，这一招是最有效的。张特就告诉他，我的家人现在都还在首都，如果我在100天之内就选择投降的话，那我将会被夷灭三族。可如果100天后，那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请太傅你就等着吧，那100天后呢，我自然会献城投降。结果诸葛恪真的就被骗了。诸葛恪这个人啊，他应该说年少实在是得志的来得太快，年少得志大不幸嘛。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然后从小朝廷上下都对他特别的侧目，觉得这个家伙未来必定大有可为。唯一对他不放心的反而是他的父亲诸葛瑾，就是诸葛亮的亲哥哥。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诸葛瑾有一年他在参加孙权的派对的时候，因为他脸很长，所以孙权就开了一个玩笑，他牵了一只驴子到了这个殿堂之上，然后在驴子的脸上贴了三个字，写诸葛瑾。结果等到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我们的诸葛恪跑到上面去多补了两个字“之驴”，说感谢吴王，你把这头驴子赐给我的父亲，而且还特别在朝堂上面公开，这样的恩情啊，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化解了当下的尴尬。可诸葛瑾其实并没有很喜欢他的孩子这么聪明，他反而觉得应该要懂得收敛锋芒。那诸葛恪呢，他或许在年少成长的过程实在太过于顺利，都是顺风，然后再加上东兴之战初出茅庐就打了这么漂亮的一场胜仗，让他这个时候失去了他应有的冷静跟判断力，他居然答应张特了。然后张特就趁着诸葛恪收兵的时候，把新城所有被吴军攻下来的或者是破坏掉的地方通通补上去。然后等到诸葛恪反应过来说张特会不会是在骗我的时候，嘿，来不及了。诸葛恪的大军就在炎热的暑日之下，然后被疫病侵袭，最终数十万大军是疲惫不堪。那他当然是主观意愿不愿意撤退嘛，但客观条件容不得他继续任性下去，所以他就带兵往南逃。在往南逃的过程里头，曹魏大将文钦派军队尾随追杀，让东吴在这里付出了数万具尸体作为代价。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司马师他不是真正这么优秀，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子的天，但他始终是冷静的那一个。就像高平陵事变的前夕，他仍然睡得香甜一样，他以这样的精神与态度面对他往后人生所有的挑战，包括经典的淮南二叛。可现在这样听起来，淮南军区似乎对他是听信的啊，而且他屡立战功，现在又刷了东吴这个经验包。再多补充一句，诸葛恪后来回到朝中，因为他战败，加上声望有损，他死在宫廷政变里面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会有后来的淮南二叛呢？淮南地区现在已经听话啦，司马师的威望也已经往上升了。那怎么会有人想要挑战他？而且挑战他的人也很有趣哦，就是刚刚追杀诸葛恪的文钦。那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待魏晋南北朝第四集淮南二叛再来跟大家讲解咯。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也衷心期待在年后开工我们都能顺顺利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